好，我们来看第五章，1200题的第五章。这章很多学生错的特别多，很正常，因为第五章它这个政治经济学啊，跟西方经济学完全是不一样的，跟日常生活经验差别更大，所以容易错。你们以前也没学过哲学，多多少少可能了解一些，这个是完全没学过，所以错的这章错的多很正常。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单选第一题，43页。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个地方是常考。然后它对立性主要表现在哪？对立嘛，就是说你商品的拥有者，要不就拿钱，要不就拿货，要不你得付出钱拿这个你的商品，要不就你得把商品卖出去拿回那个钱。价值和使用价值你只能拿到其中一样，所以这道题应该是 C， 价值和使用价值不可兼得。你拿一块手表拿回来了，出钱买的，而这个手表拿回来的是使用价值，买的那个钱是代表它的价值。你把手表卖出去拿回来的是钱，让出去的是使用价值。有的学生他没有搞清楚一个状况，就是价值和使用价值对于一件商品来说它都有，而最后他在讲他这个对立性的时候，讲他这个排他性的时候，他并不是从商品的角度去说的，他是说商品的拥有者或者商品的出售者。你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师，我还是一个父亲，我还是一个丈夫，就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有多个属性，但是你作为学生你能得到我的属性，你只能是老师这个属性吗？你不可能是其他的属性。商品也是这样子，商品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属性，但是你能得到的只有其中一个属性，那就是价值或者是使用价值。你要买回来就得到使用价值，你要卖出去的话得到就是价值，所以 C 上是对的。第二题，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啥意思？你想我跟你交换某一件商品，比如说我经常举例子，我说我拿我手机换你饮料，为啥我会拿我的手机换你的饮料？那肯定不是考虑价值，肯定是考虑我想喝你的饮料，你想用我的手机嘛？所以在交换的最初阶段，决定这个交换的应该是使用价值，而不应该是价值。如果我根本不想喝你的饮料，我干嘛跟你交换？如果你不想用我的手机，你干嘛又跟我交换呢？至于交换以后，它这个比例是由价值来定的，但最初的时候，这个交换的缘起是因为使用价值，而不是因为价值。如果你手头那样东西连使用价值都没有，那我不可能跟你交换，因为我看中的是你手头那样东西的使用价值，你看中的也是我的使用价值，我们才会出现交换，对吧？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应该是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它可能就没有价值，没有使用价值的话它就不会交换。那么老师，不交换就没有价值吗？我是劳动产品，结果我只不过我做坏了，我没有价值，我搞了个半成品，没有价值，没有使用价值。如果你搞成了半成品，它就不可能交换，你搞坏了它就没有使用价值，没人会跟你交换这个东西。而不交换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衡量什么人类无差别劳动啊！你要记住，真正有价值的是人类无差别劳动，它不单单是人类劳动。如果我不跟你交换，我根本没必要去衡量什么叫人类无差别劳动。我的这个生产手机劳动和你生产饮料劳动是不一样的呀，它得折算。如果我不折算，我就没法知道该怎么交换，交换的比例是多少。而如果我不跟你交换的话，我根本就没必要去折算这个比例。单单有劳动，那玩意儿不叫价值，你必须把它折算成一定的比例，人类无差别劳动，那个才叫价值。所以没有交换是没有价值的，你因为没有使用价值就不可能跟你交换，而不跟你交换你就没有价值，所以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C 项是对的。第三题，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决定商品交换比例的这应该是价值，价格是它的一个货币形式，对吧？用货币的方式来表示，这个叫价格。第四个，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关系， 就有人选错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指的是同一个劳动，不是说不同的劳动，它指的是同一个劳动，你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你能看出来不同的面相。如果你看到的是具体劳动过程、劳动的经过，还有呢劳动的细节，这时候你看到的就是具体劳动。那同样一个劳动，如果你关注的不是它的细节，也不是劳动经过，也不是使用的原材料，你看到的是它脑力和体力的耗费，这时候你看到的就不是具体劳动，而应该是抽象劳动。所以它应该是同一个劳动，不同两个侧面， A 和 B 都不是对的。 A 和 B 的话就变成两个劳动，一种劳动叫抽象劳动，另一种劳动叫具体劳动。不是的，它是指同一个劳动，你从不同的方面去看，看出来不同的面相，看出来不同的角度。 C 是对的，具体劳动是劳动的自然属性，而抽象劳动是劳动的社会属性。具体劳动的话主要是看它的这个劳动的细节、劳动的过程，所以我们说它是劳动的自然属性。而抽象劳动主要是看这个劳动的量、体力和脑力的耗费，最后它形成的是价值，所以它体现的是社会属性。最后交换的时候是用价值来作为衡量标准的，其实交换的并不是商品，交换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C 项是对的， D 项说反了，具体劳动应该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用什么样的原材料啊，用什么样的设备啊，而抽象劳动应该反映是生产之间的关系，你用了多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我用了多少脑力和体力，然后我们再来交换。所以呢 D 项是错的， D 项说反了， C 项是对的。第五题，第五题在真题里面考过好多次我把它稍微改了改，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得产量提高，一段时间里面这个商品的产量提高，但是最后呢它会导致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价值量下降，单位时间里面生产的商品数量会增加，单位时间里面生产的这个商品的价值量会下降，就是不是单位这个商品的价值量会下降，单位劳动时间里面生产的商品价值量应该是不变的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里面的题干和我们的真题还有点差别。在单位劳动时间里面生产的商品数量应该是增加的，这个没问题吧？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单位劳动时间我们把它设定成一年嘛，原来的话一年生产2万手机，现在生产4万手机，这个叫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单位劳动时间里面生产的商品价值量不是单位这个商品的价值量，你要看清楚题目如果它是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每一个，而如果它说单位劳动时间里面生产的商品价值量，那不是某一个商品，而是一年的时间里面生产的所有商品。所以有不少学生选了个 C， 他说商品数量应该是增加的，价值量应该是减少的，不对，应该是商品数量增加的，商品价值量应该是不变的，应该是 A。 为啥商品价值量不变？他没有问你每一件商品，他问的是一年时间里面现在生产了4万部手机和一年时间里面以往生产了2万部手机，它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应该是等值的，因为劳动时长没变，都是一年。所以各位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后面问的到底是单位商品的价值量还是单位劳动时间里的价值量。如果是单位商品，那指的就每一件商品，它的价值量肯定是下降的，而单位劳动时间里面就不是了，它指的是一年的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你可以对它赋值，但是这个时间并没有变劳动时长并没有变，所以最后它的价值量应该是不变的，以前的2万步和现在4万步之间是等值的。第六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由什么引发而来的？应该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私人劳动指的是生产资料都是归私人所有，他爱怎么生产就怎么生产， 而社会劳动的话呢，是指生产资料虽然是私人占有，但它的生产是整个生产环节当中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是自用，而是要卖给它的消费者。它有上游企业，它还有下游企业。我生产一样商品看起来是完全自由的，爱怎么生产就怎么生产，实质上是不自由的，因为我要消化掉上游企业的产品，我还要满足下游企业它的需求。你还不能生产过剩，你要生产多了下游企业卖不掉，你卖不掉下游，卖不给下游企业，卖不完就出现了生产过剩，最后的结果就经济危机。所以其实私人劳动它并不真的是私人劳动，它其实最后要把私人劳动转化成社会劳动的。换句话说，企业是你自己，生产资料是你自己，劳动力是你自己的，这些都不假，但是你得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约束，你得保证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正好能卖给下游企业，正好能买得起上游企业所有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完成整个生产链条。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它是社会化大生产，它每一个生产都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链条，链条上的一环。而私人劳动通常会和社会劳动脱节，也就是说它生产的太多，它根本没有顾及到整个社会的需求，下游企业的需求，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往前发展，最后的结果就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最后结果就是经济危机。所以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生产资料是私人的，而整个生产的话又是社会化大生产，它本身看起来是完全自由的生产，实际不是的，是要满足下游企业的这样一种需求，它还要满足上游企业的需求，它要能卖得出去，它还要买得回来。而如果是完全随心所欲的生产，它经常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卖不出去，到最后出现经济危机，它也买不回来。所以这道题目应该是 C， 是由B 啊，是由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发展而来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考的还是蛮频繁的。第七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所购买的应该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买的不是劳动，劳动根本就不是商品，劳动力才是商品，劳动力是可以出售的，它有使用价值，它也有价值，它的价值呢就是补偿劳动力所需要的那些生活资料，吃的穿的喝的。所以工人出售的是劳动的能力，而不是自己的劳动，资本家给的钱也是你劳动力的价值，而并不是你劳动的价值， A 是对的。第八题，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是因为剩余价值被看作是生产商品中的什么，这个是我模仿一道真题改的那道真题也是这么出的，就是大家都以为是剩余价值被看成什么，选了个可变资本的增加额，不对啊，他是问你剩余价值转化成利润了，剩余价值被大家称为利润是因为什么，就相当于说任彦祥为什么被大家称作人霸呢，他要解释的是人霸的含义而不是任彦祥的含义。所以这道题的题干你要审读清楚，是剩余价值转化成利润，资本家为什么称它为利润，因为资本家把它看作是全部资本的增加额，全部预付资本的增加额，并没有把它看作是可变资本的增加额。资本家说我钱多，所以我最后呢赚的钱多，资本家肯定不会承认我有剥削啊，对吧，所以呢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全部资本的增加额。好，我们先讲到这儿。